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主，你不但拣选了我们，而且你还要成全我们，因为你是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主，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做成你要做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祝福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，你在向我们显现啊，在吸引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交通雅各，就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啊。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特别讲到这些信心的见证人啊，他们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那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面，我们交通到亚伯拉罕啊，也交通到以撒啊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圣经上特别提到用三个信来形容他的一生啊，讲到他的信心的开始，乃是神向他显现啊，每一次神的显现都带下呼召啊，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见，在他信心的过程里面啊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。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。那他信心的结局啊，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啊，神不仅祝福他啊，他也成了人的祝福。所以神把所有的祝福都交在亚伯拉罕的里面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啊，他有建立了四座祭坛啊，每一座祭坛都代表他与神的一个关系啊。祭坛说出了他的奉献，祭坛说出了他与神的交通啊。所以他来到迦南地以后啊，在示剑那边设立了第一个祭坛。这个祭坛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祭坛，因为神把这块地给他，但是呢，当时却是住着迦南人，非常邪恶的人，这需要信心，所以他再次把自己献上。然后我们知道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又立了一座祭坛。这个祭坛可以说是一个分别的祭坛，因为伯特利说到了神的家，哀是说到了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哀是废墟说的，所以在这里要需要一个分别的坛。所以你看见神带他是越来越深入，然后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工作，他不仅与埃及有了分别，我们知道后来他也跟罗德有了 分开。当他离开了埃及，当他与罗德分开了之后，神向他显现赐福给他，不但把地给他，要赐给他后裔像尘沙这么的多。然后他就慢慢的来到了希伯伦，第三座祭坛在这里设立这来是说到的交通与联合，他与神的交通跟联合。结果我们知道他在属灵的征战上打了一个大的胜仗，不但把罗德给救回来，结盟了，而且有麦基希德给他祝福。后来我们知道他有失败，但是神再次挽回他，虽然凭着肉体他生下了以实玛利，但是神按着应许后来给了他以撒。最后我们知道他在山上，就是摩利亚山上，他立了最后一座祭坛，这是一个敬拜的坛，在这里他把以撒献上，所以神赐福给他，也给他的后裔。 我们晓得接下来我们就讲，上次讲到了以撒，那以撒的一生其实很丰富，就像我们上次所讲到的，他不仅仅是凭着应许生的，而且当他断奶以后，以实玛利必须要被赶出去。换句话，当你的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，你断奶了，你不再吃奶，你要开始吃干粮了。你生命强壮的时候呢，肉体就是以实玛利所代表的，就要慢慢的失去它的地位。所以我们看见以实玛利被赶出去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四口井，井是代表我们深处的属灵的生活，因为你必须要挖得很深。那每一口井都讲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最后我们就来到了别示巴，在这里呢，他不但是被圣灵充满，他是一个蛮有圣灵的生活。那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会发现一个人生命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能够做什么呢？他只有祝福，所以他带下来就是祝福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一章二十节讲到以撒的时候呢，讲到他一生信心的过程，他不但能够指着将来的事，就说出了一个当一个生命真正是那么丰盛的人，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知道将来的事。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呢，他给人的就只有祝福，所以他就给我们看见给雅各也给以扫来祝福。那讲到雅各的时候很特别，雅各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丰富精彩，但圣灵讲到雅各的信心的时候，讲到他临死的时候，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，它是跟创世纪的47章的末了，跟创世纪48章的一段经历有关系。那时候我们晓得这个雅各已经来到了他 最后的一段时间，约瑟来看他，他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，所以约瑟呢就把大儿子马拉西放在雅各的右手下面让他祝福，那他的小儿子以法莲呢放在他左手 给雅各祝福。但是雅各在祝福的时候呢，特别把他的手搭起来，换句话他的右手呢是搭在小儿子的身上以法莲的头上，左手呢是在长子马拉西的身上。约瑟就不高兴了，约瑟说我父啊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雅各怎么说呢？雅各说 我知道。所以雅各虽然到了晚年他的眼睛昏花看不见，灵里面非常明亮，他知道该怎么祝福，所以这个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必须要了解雅各的一生。那当然雅各的一生我想我们都很熟悉，所以我试着就用很快的方式我把它重点的讲一下就好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5章，创世纪的25章，创世纪25章从21节开始看起，以撒因为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，所以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还活呢？因为太痛苦了，所以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那耶和华就对他说了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所以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定义了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我们晓得神从来不偏待人，神所说的话还是在他的预知里面，他预先就知道这两个人，这两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光景，他预先就知道了。他因为他预先的知道，所以他就预先的定下。所以呢，他就特别讲到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 所以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呢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乙嫂，乙嫂就是有毛的意思。随后又生了乙嫂的兄弟，手抓住乙嫂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，雅各就是抓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是双胞胎，乙嫂跟雅各。我们知道乙嫂跟雅各，他们都是以撒的后裔。那圣经上特别提到，从以撒生的，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所以事实上以扫跟以撒都是代表神的儿女，因为他们都是以撒这条线上下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光景可以像以扫，我们光景也是可以像雅各。所以这两个人的天性都有在我们的里面。那神拣选了雅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喜欢抓，他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出来的。换句话说呢，神预定以扫做长子，那但是呢，你看天性里面雅各就要抓，他想要抓着先出来。那我们都是抓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抓的人，我们的一生都在抓东西，你抓世界的东西也好，抓其他东西也好，我们都在抓。抓本身不是一件坏事，问题是你要抓什么，你怎么抓，这个是重点。所以雅各是一个抓的人，但是神拣选了他。他抓什么呢？他在抓长子的名分，他 抓他父亲的祝福，这个是神喜悦的。所以我们渴慕属灵的事物，这是神喜悦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凭着自己肉体来抓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接下来，他就骗了他的哥哥，长子的名分，他骗了他的爸爸的祝福，结果呢，他必须要逃亡。换句话说，因着他自己的抓，所以他反而他必须离开家了。所以到了28章，我们看到28章呢，他离家了。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读的话，雅各的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大概20-30岁，事实上如果你算他的年纪大概70岁了，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年轻的人。但是呢，他落在管教底下，神因着爱，神管教他。所以到了28章第10节，雅各就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。所以当雅各一离开家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太阳落下来了，太阳落下来了。我们知道后来雅各经过了皮鲁伊勒，记不记得跟神摔跤，摔完跤之后怎么样呢？太阳日头出来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从离开家到他准备回家的这整段，对雅各来讲还是一个黑暗时期，神在制作他，所以他的这一段时间呢，你会发现就是说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厉害的工作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渴慕这个属灵的东西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要得着，我们甚至学人家的方式来得着，但是呢，你看神喜悦我们的心愿，但神不一定喜悦我们的方法，神要来对付我们的天然。所以神要在雅各身上做工，神同时也在我们身上来做工。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梯子，立在地上。那当然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，主耶稣对拿但业说的时候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 啊，你要看这人，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，就讲到这个梦啊。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题词，还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，因为因着我们的主，他把天跟地连起来了啊，把神的祝福带下了，让天开了啊。所以他是梦见了一个梯子啊，立在地上。所以梯子的头顶着天啊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。那神是在梯子以上啊，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”啊，地上啊。必向东西南北展开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要与你同在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你看雅各天然的人就是抓，而且用自己的方式在骗，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责备，神完全都是祝福。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完全是神的祝福，神乐意就是要祝福，神要把亚伯拉罕的福、以撒的福都给雅各。那雅各睡醒了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个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。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雅各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以前听过很多属灵的事情，都是他爸爸的经历，他祖父的经历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。但他渴慕要这样的祝福，现在他遇见神了，他吓死了，好可怕啊，何等可畏啊！对一个属肉体的人来讲，他碰到神，他真觉得可畏啊。他说：“这不是别的啊，这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所以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啊，浇上油，浇油在上面。换句话，他把这个柱子分别为圣啊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柱子。给他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原来是叫路斯。我们晓得雅各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，这是第一根柱子，所以雅各的四根柱子是代表他一生的经历，就像以撒的四口井是他的一生经历的代表，也就像亚伯拉罕的四个祭坛是他的一生的代表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这里是一个第一根柱子，这个柱子就在伯特利。那我们知道伯特利是指的神的家说的，那这个地方他所立的柱子说出了这一个柱子呢，是他的经历，他第一次经历到神。所以这个柱子所代表，对雅各来讲所代表的是一个启示，乃是一个启示的柱子。因为在这个地方他终于开始直接的认识神了，那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启示。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属灵的道理，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的见证，但我们自己需要有启示来遇见神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 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乃是神的殿。神的殿在原文就是神的家，这是神的家，这也是天的门。换句话说，属天的这些经历在这个地方开始了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天怎么在哪里向我们打开来，乃是在神的家里面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可以经历天向我们敞开。所以当天向我们敞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时经历了神的家，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当然雅各并不认识神，神向他启示了以后，神完全白白的把这么多的恩典给他，但是我们知道雅各在那里许愿，却是在那里交易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如果你这样保守我，如果你给我吃给我穿，我要把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作为神的殿，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你，所以我们也常常如此。神是事实上他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不认识恩典， 所以我们总是试着要做些什么来讨好神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当雅各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后来忘了，他都忘了他的许愿，但神后来提醒了他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知道他来到了他的岳父，就是拉班的家里面，也就是他母亲的兄弟拉班。那当然他首先遇到的来是拉结，他是爱拉结，他就留在那个地方。那拉班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，拉班比雅各还厉害，所以雅各跟他住了一个月以后，拉班就对雅各说，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我的弟兄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。事实上拉班实在不愿意雅各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什么事也没做，所以呢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可以白白服侍我。所以事实上他 要他做工的意思。那我们知道雅各爱拉结，就是愿意为他 服侍他七年。那我们知道在七年因为爱的缘故，如同几天，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，送进去与他同房的我们都知道是利亚。那结果雅各就发觉被骗了。那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拉班就说，因为在我们这边有规矩，大女儿还没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这里没有这方面的规矩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拉班很厉害，拉班话不先头不这么讲，等到发生了以后他才这么说。然后接下来就说，如果你再为我做满七年，我就把小女儿也给你。所以他就这样子又服侍，所以总共了14年。所以以前他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爸爸，现在你就发觉了，现在拉班在骗他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知道他爱拉结，他
上
面谁的车在上面？上面的车挡了他，就是那个 trash can。他在那个倒垃圾的，他说：“我们要停在后面，前面那一家是那个，是隔壁吗？是你隔壁家，隔壁家。”好，然后我们就知道，因为利亚失宠，所以让神让他生了好几个孩子。拉结呢不生，拉结就生气，结果拉结就想办法就把他的死女屁拉就给了雅各，然后我们知道利亚呢 也在竞争，也把他的死女又给了雅各。那这段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，最后呢神顾念拉结，就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约瑟。所以等到拉结生约瑟之后，雅各就想离开了，但是呢我知道我们晓得接下来就是拉班又跟他讲要他服侍他，给他工价，又服侍了6年。在这6年里面呢，我们知道雅各把拉班的羊群，都慢慢的都弄到他这边来了。那后来我们晓得到了31章，雅各因为拉班的儿子，有话说，也看见他父亲的脸是不对的，然后他就要离开就逃跑了，结果拉班就带着人来追他，就在最快要追到的前一天呢，神就对拉班说话，结果我们知道雅各在那边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在31章40节，他讲到他这20年里面他的光景，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， 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。我常是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所以这是他的20年中间的经历。他本来他骗他的父亲，骗他的兄弟，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跟祝福。现在呢，他逃到拉班这里，20年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觉。所以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好，结果呢，我们来看，结果拉班就跟他立约。这个立约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在44节啊，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啊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这就是第二根柱子。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堆聚石头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那这个石头呢，雅各称为加累德，以石堆为证。就说这石堆要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但是呢，这个柱子呢，这个石堆呢，又称为一个名字，叫做米斯巴。米斯巴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好，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呢，这20年的经历，就立下了第二根柱子。那在圣经里面，柱子呢，常常代表见证说的。所以这20年里面带下了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什么呢？就是后面所说的，就是第31章啊。52节所说的，这石堆做证据做见证，这柱子也做见证啊，证据。我不过这石堆就害你，你也不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好，所以他现在20年里面产生一个见证，在这里有根柱子。拉班不可以过来害我，我也不过去害拉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是天然是一个抓的人。他骗，他用他的方式来骗。现在他开始逃难，然后碰到了拉班。经过20年里面，他在拉班的身上看见了什么呢？看见了他的自己。对，拉班就像一面镜子，让他看见了他的自己。换句话，在拉班的身上，他学到一件事情，他看到了他的肉体。那经过了20年以后，拉班不过来害他，他也不过来害拉班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，这根柱子乃是一个分别的柱子，灵与魂分开来，我们的肉体这个时候与我们分开来，肉体对他不再能够辖制他，你不能够再过来害我，我也不过去害你。今天我们都是活在这个肉体的底下，我们受肉体的辖制。但有一天我们真正的认识了肉体，我们在肉体的手下，我们可以说是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觉。我们真的像保罗所说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辱的身体。经过了20年，他真的认识了肉体，就像约伯他认识了自己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，因此我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。所以现在呢，肉体跟他分开来了，他不再受肉体的辖制。所以这一个柱子呢，是一个分别的柱子，他与他的肉体能够分开来。但是肉体分开来以后，神还要检查，所以这叫做米斯巴，所以 他还要耶和华还要在你我中间建造。换句话，神还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就神原来在他身上还要做工了。好，然后他虽然离开了拉班，但是呢，前面有以扫来对付他了。所以呢，现在雅各还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呢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他现在就把他的羊群，首先他派了好多的礼物去，盼望能够让他的兄弟以扫能够气能够消掉，因为这二十年他相信以扫还在他的身上做工，以扫一定还在恨他。然后接下来他还是怕以扫，所以就把他的孩子妻子他分成两队，万一以扫要杀了其中一个的话，一队另外一队还可以逃。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呢 还是有他天然的办法。然后最后所有的人都过河了，他一个人留在河这边。所以你看他还是躲在最后面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人来跟他摔跤，一直摔到黎明。那个人见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知道就是神，就是神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一生都在摔跤，因为我们一生都在抓，然后我们一生在摔跤。你看有很多的人跟我们在摔跤，你不管在哪里你就发觉，你现在在家里面你会发觉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先生跟太太在摔跤，父母跟儿女在摔跤，儿女跟父母在摔跤。你在聚会的地方你会发觉弟兄姊妹在跟你摔跤，你在工作的场所你会发觉同事也好老板也好他在跟你摔跤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跟雅各在摔跤，他先头是跟他的父亲在摔跤，跟他的哥哥以扫在摔跤，跟拉班在摔跤。但是呢，事实上这个人是谁呢？是神。换句话，所有在摔跤的背后那一位是神，神借着各样的人事物在跟我们摔跤。但是呢，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人多刚硬，神借着这个人跟我们摔跤胜不过我们，神又借着那一个人跟我们摔跤也胜不过我们，我们这个人真的太刚硬了，就是这么不柔软。那个人说胜不过他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只好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。我们知道摔跤最大的力量就在他的大腿窝，当你被扭了以后呢，你就没有力量了。那人说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。所以现在雅各知道了，他现在如果不抓住这一位，不抓住神的话呢，他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他的大腿窝被对付了。我们迟早要被对付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抓住神，我们不让神走，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了，我们这个人完了，我们被带到尽头了。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抓住了神，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？你没发觉难道神不知道他的名字吗？神说你名叫什么？他说我名叫雅各。换句话说呢，现在他认识了他自己，神当然认识他，但神要他自己想出来你名叫什么。他说我叫雅各，我抓，我从出生的时候抓，抓到现在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神的王子，我与神一同作王的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所以你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，我们的得胜就是当我们大腿窝被扭了，当我们天然能力被对付了，当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了，当我们能够完全抓住神了，完全依靠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 在我们来看我们失败了，在神来看我们得胜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对人征战，我们很厉害的，我们对这个人我们赢，对那个人赢，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失败的。但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对那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对我们的先生，对我们太太，我们再也没办法了，对我们孩子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对其他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来到神面前说我们没有办法了，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过不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神怎么说呢？你对神对人你都得胜了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得胜。所以神怎么，主怎么对保罗说呢？我的能力但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我们太强了，我们太强了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，一直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何必为我的 问我的名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神，只有事后才知道。所以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所以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鲁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所以你看见整个20年，从日落到日出，他在拉班的手下，他怎么样受对付，他与神与人较胜，他他现在都能够得胜，因为他天然的生命被对付，所以从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。所以所有真实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是天然生命大腿窝被对付的人，这些人都不吃大腿窝的筋。换句话，这些人一见到自己天然的生命都会产生厌恶感，厌恶自己的天然的生命。然后后来果然遇见了以扫，以扫对他好得很，他所有的心机所有的思想你看都是白费了。后来以扫要他跟着去，他不愿意去，他就说我慢慢走。那我们知道当他在拉班手下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然后20年过了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启示他，神是伯特利的神，你曾经在那边许愿过，你忘了，但是我没有忘记，所以你现在要回到伯特利。结果我们知道雅各没有回到伯特利，他到了苏哥，33章，到了苏哥为牲畜搭棚，苏哥就是搭棚的意思。他应当到伯特利，他没有到伯特利，他为了他的牛羊他留在了苏哥。结果后来呢就来到了世间，他的女儿被玷污了，被这个世界玷污了。所以我们该在留在的地方乃是在神的家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们留在了苏哥，耽误了行程到了世间的时候呢，你看就被这世界所玷污了。所以而且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我想这些我们都不细讲了。然后到了35章，神就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所以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服衣裳。所以你看见在他们的中间有外邦神，所以他们要自洁，要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，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偶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，这跟世界发生关系的，交在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下。所以你看见他们不但对付了偶像，也对付了世界， 然后赤节更换衣服，也对付肉体啊。然后他起行啊，那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敢追雅各的众子了啊。所以他们就来到了伯特利啊，在那里筑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就是伯特利神的意思啊。然后第八节，利百加的莱姆啊，底波拉死了，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，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啊，亚伦巴谷就是哭泣的橡树啊。那圣经上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按照圣经来讲，当他的母亲叫他离开去投奔拉班之后，他就没有见过他母亲了啊。那现在呢，连他母亲的莱姆底波拉都死了。如果没有见到他母亲，见到莱姆也好，连莱姆都死了，所以这里叫做哭泣的橡树，这就说出了雅各他的心里面满了哭泣啊。换句话说，神在他身上继续做工，因为我们讲了，他第二根柱子不仅是一个证据啊，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分别啊。我们也知道，他那一根柱子也叫米斯巴。就神要继续检查，换句话是我们不仅跟肉体要有分别，灵与魂不但有分别，神还要在我们魂里面继续做工，对付我们什么？对付我们的心思，对付我们的情感，对付我们的意志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他的情感也被对付，他的心思也要被对付啊。我们知道他是很会算计的人，他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对付他的哥哥以扫，因为以扫带了400根来，但后来发觉呢，他所有的心思都没有用，以扫根本就没有杀他。所以你看见了神继续检查，今天也是如此，神不仅是我们的灵与魂分开，神继续要在我们魂里面做炼净的工作，我们的心思必须要被更新，我们的情感要被炼净。所以在这里有个亚伦巴谷，哭泣的橡树，他的情感要受到对付，那后面神还要再对付他。好，这个时候雅各从就第九节哦，35章第9节，雅各从巴达兰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皮鲁伊勒，神给了他的名字啊，但到了这里呢，他就正式改名叫以色列啊。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。他现在能够成为神的王子，与神一同作王啊，因为情感是要受对付啊。神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啊。我所赐给你，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福给你与你的后裔。”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。上升了，所以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在柱子上奠酒浇油啊，不但分别为圣，浇油就分别为圣，还奠酒啊。换句话，就好像你献祭的时候，你加上酒祭啊，带着喜乐把自己献上。所以雅各就给他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。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三根柱子啊。第三根柱子，你就发觉呢，这根柱子呢，雅各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，他就被变化，所以这个柱子可以说是一个变化的柱子，或者说我们的魂被炼净的柱子。所以神在雅各的身上啊，让他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在那里做见证啊，神启示他，神分别他，神炼净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神继续做工啊。第16节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。拉杰临产甚是艰难啊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瘦身婆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又得了一个儿子。”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拉杰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，就是拉杰的墓碑，直到今日还在啊。那这里的桶碑呢啊，在原文就是一个柱子，又给他立了一根柱子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四根柱子啊。 第四根柱子。那我们晓得它当这第四根柱子是很特别的一根柱子啊，因为第三根柱子它在立的时候，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它的魂生命被炼净被变化。那在讲到它立第三根柱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什么呢？神向它显现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在它的面前，在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他在立第二根柱子的时候，他是跟拉班分开来，因为拉班是他的一个镜子。在二十年在拉班的时候，那在那二十年在拉班那个地方，他天天看见的是拉班，换句话，他天天所对看见的就是他的肉体。但第三根柱子的时候呢？他天天的是看见了神，因为神向他显现，神在他面前上升，所以经过他的魂生命的变化，他的心转向神，怕着出去，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化，就变化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所以第二根柱子给我们看见了，他看见的是他的肉体，看见的是拉班；第三根柱子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看见的神，他面对面见的神。那到了第四根柱子，这个时候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了，难产死了，所以雅各，你看他的生命被对付的多。彻底多干净，魂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受对付，那将要死的时候，他给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便俄尼就是忧患之子，诗篇53篇，以赛亚书53章，讲到我们的主常经忧患，在原文就是忧患之子。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忧患之子呢？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见不了母亲了，就没见过母亲，所以 是一个忧患之子。但是雅各不一样，他父亲就给他取名叫便雅悯，右手之子，得胜之子。所以第四根柱子呢是一个桶碑，立在他的坟墓上面，就是一个墓碑，这是第四根柱子。换句话说，从死亡的生命，经过死，忧患之子带进了复活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雅各他的一生，四根柱子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，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，把他最爱的儿子约瑟给带走了，所以他整个人他都说了，他要悲惨的下阴间了，结果我们知道，中间我们就看见约瑟怎么样被卖高升，然后最后呢，把雅各，带到了埃及。好，到了第40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第47章，好了啊，47章，第七节，47章第七节，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 你看雅各的生命到了年老的时候，130岁，进去见法老，法老是当时世界的王啊，然后为法老祝福，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。雅各一进去就给法老祝福，讲完话又给他祝福。雅各一生是一个抓的人，这时候世界的王在他面前，如果是从前的话，你看他要抓多少的东西，法老有多少的东西可以给他，但是他完全不需要，因为他太丰富了，他只能祝福，他不需要接受了，他满了祝福，所以他给世界的王，给法老两次的祝福，所以这个是雅各年老那个丰盛的生命，然后你后面看到都是祝福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来到了47章的最后一节，47章的最后一节，31节啊，雅各说：“你要向我起誓，起誓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把他要不要让他葬在埃及啊？不要葬回，就是从前的那个亚伯拉罕、以撒所在的地方，迦南地。所以雅各说：‘你要向我起誓。’约瑟就向他起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那这句话呢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，讲到11章21节，讲到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之后所讲的一句话，就是他在床头上，其实翻译就是说他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。这是雅各晚年的一个很好的情形啊。扶着杖头，当然是说出他年纪老迈了，他这时候快要死了嘛，他体力衰弱，但是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是扶着杖头，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呢？就属灵的意思来讲，因为他在创世纪32章的时候，他经过皮鲁伊勒，他的腿就瘸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他都是拿着拐杖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经过皮鲁伊勒的人，一个真正天然生命所受过对付的人，他都是扶着杖头的，都是要依靠神的。这样一个真正扶下来，扶在神面前的人，才能带进真实的敬拜。我们太有能力的人，都是靠自己能力的人，没有真实的敬拜。真实的敬拜就是说你被对付到一个地步，你不能不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一切的荣耀归于神，一切出于自己，一切主所给我们的，我们都是要奉献摆上，就好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给奉献一样，那是带下真实的敬拜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，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，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了，那这是记载在48章，那48章特别讲到，这是以后，第一节，这是有人就告诉约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，他就带着两个儿子，就来见约瑟，见雅各，所以有人就告诉雅各说，请看你儿子约瑟来了，所以以色列起来了。然后第三节，雅各对约瑟说：“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时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，对我说：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。”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，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的产业。你特别注意，第47章， 三十一节，雅各说，然后后面呢，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。你们看见雅各说，这是雅各在说话，于是以色列在扶着帐头敬拜，那是圣灵在说话。第三节，四十八章第三节，雅各对约瑟说，第二节，对不起，第二节，有人告诉雅各说，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，以色列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，雅各是 他天然的人，以色列人是经过神手制作的人。那当雅各要对约瑟说话，他怎么说呢？第三节说，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，这是伯特利，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也伯特利原来的名字叫路斯，向我显现赐福给我。所以现在雅各回顾他的一生，他要对约瑟说话，他要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。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全能的神向他显现赐福给他。这里提到全能的神，因为雅各知道他这个人非常的难办，但是呢，全能的神赐福给他，向他显现，完全都是神的工作。然后接下来就说呢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。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代表长子的名分，约瑟要得到双份的祝福。因为现在雅各的产业要分给他众子，那约瑟呢要得两份，所以 这就是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儿子。所以圣经上讲到，长子的名分，本来长子的名分是应该，你看本来就着长子来讲，应该是以扫，现在呢是变成了雅各。那雅各呢有十二个儿子，我们读到四十九章的时候，本来这个长子名分是流便的，那现在呢到了约瑟的身上，所以现在他要把他要说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跟西缅是我的，那你特别提到这里，他特别注意，他在这里提到的是以法莲跟马拉西，以法莲是幼子，马拉西是长子，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了以法莲，其实在雅各的心里面非常的清楚。那 第六节，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，就是在以法莲马拉西之后所生的呢，就是你的了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将来的产业呢是继承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支派的产业，他们不能够从雅各直接分产业，所以雅各的产业是从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一直到这两个兄弟，所以十二个支派，十二份产业是他们。那他的接下来约瑟的儿子呢，就要从他们这两个儿子身上的产业，是这样子，这是他的意思。第七节，至于我，现在还在讲一件事，他一生最痛心的事，至于我，我从巴旦就是巴旦亚兰来的时候，拉结死在我的眼前，拉结是他最爱的妻子，死在我的眼前，在迦南地的路上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你看雅各现在要对约瑟说话了，雅各提到了一件他里面非常伤心的事情，提到拉结死在他的眼前，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爱拉结，另外一方面拉结是约瑟的母亲，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。好，然后以色列就看见了约瑟的两个儿子， 哦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，他把双手交叉，右手是按在以法莲身上，左手是按在马拉西身上，马沙拉西头上。那第18节啊，48章18节，约瑟对他父亲说：“我父不是这样，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”19节怎么讲呢？他父亲不从。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。这是马拉西啊，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：“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，愿神使你如以法莲、马拉西一样。”于是立以法莲和马拉西，在马拉西以上。约瑟，圣经上说到他有圣神的灵在他身上。约瑟不但做梦，约瑟也能够解梦。但是现在碰到这个属灵的事情，约瑟也不知道，只有雅各知道。所以没有一个属灵人是完全的。神的旨意太丰富了，所以连约瑟都不知道，但雅各知道。雅各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雅各他自己经历到了，他自己也是次子，第二个儿子，但是神把长子的名分给他了。那现在呢，他知道以法莲必须要在马拉西之上，因为这是他生命的经历。你没有这个经历，你不会知道的。那当然这里是一个预表，因为天然的长子呢，就好像什么首先的亚当，主的生命，主乃是末后的亚当，在后的常常是要在前的，因为属肉体的在先，属灵的在后。所以雅各在这里祝福的时候，雅各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好，21节，48章21节，以色列又对约瑟说：“我要死了。”所以再属灵的人也会过去，再伟大的人也要过去，但是神，他是这边讲的神，神不会过去的，但神必与你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不要，一方面，你知道这些属灵的见证人都是我们的云同云彩围着我们，但他们一个一个都要过去，所以我们不要老是留恋在那边，但是神要与我们同在，必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。埃及再好，埃及不是我们的家，世界再好，我们只不过是客旅。神要领我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，乃是那个天上的家乡，那个不震动的国，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，这个地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读很多处圣经，我们知道那是指着示剑说的啊，我都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。所以这是一个长子的名分，所以这是雅各啊。那当然雅各的故事还没有完，因为到了49章，他给那12个支派祝福，12个儿子，12个支派祝福。那我们下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交通，然后我们就会懂得为什么在希伯来书11章21节，当讲到雅各的信心的时候，就用那一节话来 发表他一生信心的功德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谢谢你，真的是，你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你是以撒的神，你也是雅各的神，你也是我们的神，你也要亲自来遇见我们，你要启示我们，你要分别我们，你要变化我们，你要把我们 从死地经过死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让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这位创始，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所有的敬拜跟感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